好，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今天呢，2020年呢，也是我第一次上网跟大家分享这些佛法。今天讲的内容呢，会跟我的风格比较不一样哈。以前我讲经呢，都是会选择比较深奥的修行的方法，但是呢，后来呢，在这个修行漫长修行的过程中呢，以及跟这么多佛弟子有互相来往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到呢，大多数的修行者呢都缺乏了某样东西，那就是优良的品德。我们修行呢，是为了解脱，但是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可能遇到很多障碍，遇到很多烦恼，那烦恼一升起呢，我们打坐呢就不能定下心来，老是心中老是愤愤不平啊，或者是被烦恼牵着走，那这个烦恼呢？障碍我们的烦恼呢，其实就是我们性格上的缺点。所以，我们性格上的缺点呢，造成了一种修行，我们修行上的烦恼。所以，针对这点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审查我才发现到呢，我们应该也往这一方面着手。这样呢，可以使到我们修行上呢更加顺利啊。那当然，为了培养我们良好的品德，我们除了持戒能够培养我们的品德，比如说不杀生啊，这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不妄语等等呢，也是培养我们的这个正直的心等等。虽然持戒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品德，但是呢，还有几点呢，是在持戒的过程中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所以为了让修行呢更加顺利呢，减少障碍呢，我们应该要做到什么呢？第一呢，我们要做到正直，第二，好调教，然后柔软、谦虚、恭敬、感恩、勇于认错、不粗鲁、宽容，然后不轻易批评别人。那你听完可能说：“哎呦，这么多啊，好像我一个都没有哎。”那也无所谓，重要的是发现到自己的缺点嘛。我们不是要求做到十全十美，当我们成为阿罗汉就十全十美了。但是呢，能够在修行的过程中呢，看到自己没有的优点，或者是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呢，我们再从中改善呢，也可以使到我们的修行更加圆满我们的人格呢也是能够更加的圆满。好，第一个呢，我们要讲的是正直。正直呢，在这个 Metta Sutta Karaniya Metta Sutta 呢，佛陀呢强调了两次，他说“噶拉尼亚没达”的时候，他说宿住是正直，宿护住家非常正直。所以呢，你看，要我们在修持爱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种正直的心呢，我们的慈爱就是虚伪的嘛，就是奉承的，就是不真实的嘛。因此呢，这个正直呢，在佛教里面呢，也时常被强调，因为法是很高尚的东西。如果法呢带有虚伪的话呢，我们心就进不了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心一定要跟法相应呢，第一个要做到的呢，就是正直straightforward 那这个正直呢？是包括对自己和他人，就是很坦诚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也不是说在别人面前呢表现到自己好像很完美，但是内心呢却充满着贪嗔痴 啊，这种人叫做不正直嘛，叫做虚伪啊。因此呢，为了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呢，我们一旦做错事情呢，我们就不会推卸责任，也不为自己辩护啊。在我跟居士们的这个互动中呢，我发现到，这个是居士们很容易犯上的缺点，就是推卸责任。比如说，师长们呢，或者老师们交代他们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办到，那师长问他们的时候，比如说兴师问罪嘛，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哈，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很怕呢被责备，非常害怕被责备呢，所以他们就推卸责任，然后尽量为自己辩护啊。这样的人呢，肯定不是正直的人哈。正直的人呢，他马上要对自己坦诚嘛，做错马上就认错啊。那认错的方式呢，也不会是一句 sorry 就好了啊。你一句 sorry 是很容易讲的话，你要。我们在佛教界里面呢，哈，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呢，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呢，我们会亲自到师长面前顶礼三拜，然后呢，跟师长，跟师长承认我这方面的错。你这样做的话，表示你的坦诚、你的诚意。那师长呢，不论你做你的是多么大的错，你师长肯定会原谅，啊。那如果你是很草率的推卸责任，或者是师长指出了你就讲说对不起 sorry 这样一声罢了，那也对我来说呢也是不够坦诚啊哈。因此呢做一个正直的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只是呢我们正直的人呢讲话呢就比较容易伤人嘛。因为他不会转弯抹角，所以讲话起来就比较容易伤人。因此呢，正直的人呢也要慎言，就是要谨慎啊，自己的言语啊，讲话呢要谨慎啊，免得呢，触怒别人、冒犯别人呢，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对方呢怀恨在心呢，到处找你的麻烦的话呢，我们的修行呢也是会很不顺利的，啊。所以呢，做到正直，但是要小心讲话啊，讲话要慎言啊，不要冒犯到别人啊，不要利用别人等等啊，这是第一个正直哈。然后第二个呢，好调教，好调教的人呢，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啊。好调教是什么意思呢？Teachable。好调教是指在接受别人的劝告与批评时呢，他都不发怒，因为我们都有缺点嘛。所以呢，师长们指出我们的缺点呢，是希望我们改善，并不是要找我们麻烦。所以当你被师长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呢，你不会发怒，你承受，你承认，你不发怒。而且他能够呢顺从呢服从老师的指导，不顽固啊，不坚持己见呢。而且这种好调教的人呢，就是很容易进步啊，因为他很能够听从师长的教导。就像那个佛陀唯一的孩子啊，罗侯罗呢虽然是一位王子，但是呢他出家后呢并没有带来王子的习气，因为王子都是傲慢的嘛。但是呢罗侯罗是非常的恭敬，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呢是佛陀啊，就好像高高在上啊不受人调教等等，完全没有这种不好的习气哈。他不但谦虚柔顺呢，而且呢非常乐于听从戒师，他的戒师是舍利弗尊者啊，和师长们的教导。罗侯罗在他出家那一天开始呢，他每天清晨 起床后呢，都会抓起一把沙子呢，撒向天空，啊，然后呢，并说，愿我今天呢，能够从佛陀亲师门面前呢，获得像沙利般这么多的教诲。他把沙子呢撒向天空呢，沙子是很多的了哈，一把你抓把一把沙子抓在手中呢，撒向天空呢，那个沙子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他多么希望呢，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呢，能够来指导他，来指正他的错误，这样呢，他就会学得更快，进步更快。好，你看。所以呢，能够找到呢一个师长或者朋友呢，啊，一看到你的错误呢，就指出来的话呢，那是我们的福气啊，啊，因为呢，这个，罗侯罗还要去祈求呢，他还要去祈求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师长，啊，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位朋友呢，我的一位好朋友呢，跟我讲一句话呢，我一生中呢都受用不尽哈。我的朋友也是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哪一个朋友当面指出你的缺点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所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呢，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力就很大。那我竟然能够很喜欢这样的话，我当然也会成为一个我的朋友做错我就当面指正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当面指正我。因此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如果要自己呢学习啊成长进步更快的话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好调教的人啊。好调教呢，就是说当师长指出我们的缺点呢，我们不为自己辩护，就算是我自己没有做错，但是师长指正说我做错了，我对我来讲，我也会跟师长忏悔，因为我认为师长比我有智慧嘛。他既然认为我有错的话，可能我看不到自己的错。我们的眼睛啊，你看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也表示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我们要从别人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缺点，所以别人的眼睛就是我们的镜子。所以当别人指正我们的缺点的时候呢，我们先自己反省一下哈，然后呢，然后能够记得改过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好调教的人了。不然的话呢，师长的教导呢，听在一个不好调教的人呢，就像把水呢倒进破洞的水缸啊，一个水缸如果破洞呢，师长把水倒进去呢，那个水呢就流掉了，所以这叫白费气力了嘛。那师长对这样一个学生呢不好调教的学生呢，他一次两次，他最后是不会再说的了，就任他自生自灭，因为他没有那个 quality， 他没有那个品质。没有那个好调教的品质，所以师长只好舍掉他了，让他自生自灭。我希望我们呢都不要让师长失望。好，第三个呢是柔软。柔软呢是比较怎么讲呢，也比较不容易做到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好像要我们刚强跟人家踹，不是要处处呢顺着别人哈。那柔软呢是指在行为上、语言上跟意念上呢保持温和啊。柔软其实柔软跟温和是比较好的啊， gentle， very gentle 啊。柔软端庄呢，而且不刚愎自用啊，不刚愎自用就是不认为自己永远都是对的啊。但是柔软呢不代表没有原则啊哈。如果说一个人呢，别人来讲他什么他都是是完全没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呢，这个也不是柔软呢啊。这个叫做没有原则，没有原则的人呢也是不受欢迎的哈，因为他都是 风吹，风往东，东吹他就往东倒，风往西吹他就往西倒，这样的人呢也是不受人欢迎，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原则。所以柔软呢不代表没有原则哈。那老子讲过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哈，柔弱胜刚强。所以柔软跟刚强呢是我们都强调要刚强嘛，但是呢佛陀呢跟这个老子都说柔软比较好，柔弱胜刚强嘛。刚强是自己内心意志力坚强，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呢在对待外面别人呢，或者对待这个亲朋戚友，或者是对待这个同修等等呢，我们就不能够表现太刚强了哈，因为太刚强呢就会产生这个争执啊哈。那个时候呢柔软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对老师更要以这个行为语言和意念上呢更加应该柔软啊。那第四个呢是谦虚啊，这个谦虚呢跟好调教呢差不多是一样的啊。那谦虚呢可以说是不对自己的出身，因为有的人出身高贵嘛，有的人出身很有钱嘛，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傲慢的性格啊。所以不对自己的出身傲慢呢，或者不对自己的容貌，有的人长得很漂亮嘛，因此也会产生慢心啊。也不对自己的学历，有的人读到博士啊，或者是大学的教授啊等等呢，也不因为自己的学历呢感到骄傲啊。然后也不对自己的家世啊，世世代代呢都是做官的啊。然后也不对自己的知识，从小呢累积下来的知识呢感到傲慢。或者呢我们佛教呢修行上呢，有的人修到禅定啊，初禅，别人呢完全没有禅定，他因此呢就跟别人家比较而生起了我慢，这个也是啊不谦虚的人呢。因此呢在这方面出身容貌，不为自己的出身容貌学历家世知识以及修行上的成就呢感到自豪啊，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永恒的啊，自己的容貌啊会衰老啊，家世出身呢也会变化，比如说出身有钱的人后来家庭破产了，自己也会变成落魄之人了。然后修行，比如说初禅来讲，有的人从初禅掉下来，从今以后再也上不了禅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永恒的东西呀 啊。所以呢我老师也是有讲过哦，福祸相宜哦。我们身在福的时候呢，比如说一切都圆满，一切圆满的背面呢就是不圆满呢。所以当一切福来的时候呢，祸很快就要来了。那当我们一生都是遭遇到这个祸的时候呢，可能福马上就要来了。因此呢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这些都是无常变化，也是因为业力暂时支撑着我们啊。一旦业力呢 exhausted 耗尽了啊，我们的福呢也会跟着消失。所以呢要这样思维呢，才不会对我们的啊，容貌啊，出身学历家世知识修行等等产生我慢。然后谦虚的人呢不自以为是，不好自我表现啊。尤其呢啊，谦虚的人呢他懂得收敛，他不会在师长面前呢滔滔不绝，好像他懂得比师长还多。这种人呢是最不受师长欢迎的，因为他是班门弄斧嘛。那一个人呢能够作为人家的老师啊，一定是有他独到之处，对吗？然后所以学生们的缺点啊优点呢，其实老师也是看得很清楚。那一个人学生呢在师长面前滔滔不绝的话呢，那师长也知道这个人太爱好表现了， 而且不懂得在什么场合该不该讲话，他连这样的一种处事的经验都没有的话呢，所以也不会得到老师的器重了啊。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叫参那比丘啊，参那比丘呢，就是因为这个我慢呐、啊。就是因为这个我慢呢，而使到他的修行呢，完全没有成就。迦那比丘呢，当悉达多太子，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呢，这个迦那比丘呢，驾着这个马车，带着他离开，带着太子离开皇宫。那太子走到外面呢，就决定出家，所以把头发剪掉了，把王子的衣服全部呢，脱下，然后呢，叫迦那拿回皇宫去，告诉他的父王说他已经去行道去了啊，去找寻一条不死的道路。所以当这个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呢，只有迦那一个人在他身边。迦那也是他小孩的时候的玩伴啊，所以迦那比丘呢，对这件事产生很大的我慢。他认为呢，佛陀出家只有他一个人在他身边，那佛陀成道过后呢，悉达多太子成道成为佛陀过后呢，很多的释迦王子呢，也一起出家了，因此呢，迦那也参与其中，他也跟着出家。那在很短的时间呢，很多释迦太子啊，比如说阿努罗达啊、阿难达啊，他们都成为了圣者。阿努罗达很多还成为了这个阿罗汉啊，只是阿难尊者呢，因为忙嘛，要照顾佛陀，只成为这个须陀洹啊，所以很多释迦太子都成为圣者。但是迦那呢，还是一个凡夫。过了40年了，佛陀过了40多年了，迦那呢竟然还是一位凡夫。你看他身边呢都是圣者，都是阿罗汉呢，但是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成就呢？就是因为他的傲慢了，就是因为他的我慢，不谦虚啊。他时常仗着他跟佛陀的关系，而到处呢看不起人，也看不起那些长老，也不亲近那些善知识啊。当你的心产生了我慢的时候呢，你的心已经僵硬了，什么东西你都听不下去的，因为你认为你是最高等的、最上等的啊。因此呢，那些比丘呢也不太愿意接近他。佛陀也知道他的我慢，但是佛陀也没办法。直到佛陀波涅要进波涅盘的时候呢，那佛陀呢就给了迦那一个很严厉的处罚啊。这个处罚呢，就要求呢所有的比丘啊，不要跟迦那说话，就是把他当死人一样了啊。所以迦那在僧团里面呢，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把他当作是比丘，就好像是死人一样。那作为一个比丘，这种的处罚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啊。因此呢，迦那呢，在佛陀涅槃过后呢，得到这样的处罚过后呢，他的我慢呢、才降了下来，他的我慢才降了下来，才开始发现到自己的缺点，因此呢，他变成很谦虚。很谦虚呢，开始呢去接近长老，接近最后呢他去接近这个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也很高兴，然后最后呢把佛陀的法呢再转达给他，他因此呢而证到阿罗汉。所以说你看这个谦虚啊，在这个我们这个修行上呢是多么的重要啊。谦虚就像禅宗讲的，一杯水呢，如果满满的，那什么指导呢，什么教导呢， 再倒进去的，它也是泄出来、溢出来了，再也装不进去了。啊，因此呢，我们要在修行上呢，更加进步呢，一定要培养这一个谦虚的美德。然后呢，在这个中部小业分别经呢，也有指出，他说有的人呢，出身卑贱，导向卑贱的出生之道，那是什么原因呢？导向呢，他出身卑贱呢？啊，或者说，因为他是刚愎、傲慢者，他不像呢，应该被合掌者合掌。什么人应该被我们合掌呢？但是我们的出家众嘛，哈，出家众，然后我们的长者哈。然后呢，刚愎傲慢的人呢，他不起立迎接应该被起立迎接者啊。比如说老师来了，他还坐着不起来，不站起来迎接老师的话呢，这种人叫做非常傲慢的人啊。然后不给予自得领受座位者座位啊。比如说他自己在坐着，老师突然进来了啊，老师没有位置，他也不留，他也不让老师坐，而自己就在那边坐着啊。这样，这个就是说，不给自得领受座位者座位啊，或者呢，去到巴士车站呢、啊，或者在这个大巴里面呢、啊，看到老人呢、啊、没得坐啊，而他自己呢有的坐，他不让位给那些老人坐，这种也是傲慢者哈。啊，不让路给自得让路者啊。那跟老人、跟这个长者啊、跟师长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啊，他老是呢要走在前面，不让位给师长们先走，这个也是傲慢者哈。不恭敬应该被恭敬者，被恭敬者呢，比如说我们的师长、父母亲啊、出家众，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哈，因为他穿着袈裟嘛，然后呢，我们是尊重他身上穿着的袈裟。因此呢，我们恭敬他。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他是在这个中部小业分别经呢，说呢，他如果是刚愎极慢者呢，不尊敬应该被尊敬者呢，他会出身卑贱，他可能下十二道，往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刚愎，因为他的傲慢呢，他可能出生在十二道。万一他出生为人的话呢，他是出生非常的卑贱啊，就像印度不是有四个种族之分吗？最低的种族叫 low caste， 我想他们出生为 low caste 呢，也是有因缘的，可能他前世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啊，所以今生呢就成为非常出生在非常低层的人了。那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谦虚呢，好，舍利弗尊者呢，在佛陀时代是非常谦虚的一个人。虽然他是万人之上，只有一人之下，只有在这个佛陀下面啊，万人之上，因为他智慧最高嘛。除了佛陀，他智慧最高，而且是佛陀的上首弟子，而且还是右上首啊。但是呢，他表现的呢是非常的谦虚啊。有一次呢，因为他的袈裟穿得不够整齐啊，那衣角垂了下来，因为他们比丘们呢，他们穿袈裟有他们的规矩。那有一天他的衣角垂了下来，那一位七岁的沙弥嘛，很天真啊，然后就指着舍利弗尊者下垂的衣角，然后告诉他说：“哎，尊者，你的衣角没有穿好。”那舍利弗尊者看了一下他的衣角呢，便马上呢调整一下啊，把那个下裙呢调整好，然后对着七岁的沙弥合掌啊。一个法将，在佛陀时代被称为法将的舍利弗尊者，右手大弟子啊，也是个比丘啊。戒力很高，竟然向一位七岁的沙弥合掌，说：“老师，我现在裙角调好了，现在可以了吗？” 你看，从他的身形啊，身形、身口意呢，你可以看得出，啊，舍利弗尊者呢，被一个小沙弥讲出他的错误呢，他不但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会觉得脸红，也不会觉得说被冒犯了，而且马上即刻改正过来。改正过后呢，他还要对七岁的小沙弥喝掌感恩，然后说是不是好了，现在是不是对了。这样的行为啊，可以成为我们啊在这个学佛道路上的这个典范啊。啊，这个就是也是好调教，也是谦虚，也是柔软，也是正直，包含了所有的优点。所以如果法相啊，据这个名声，据这个声名权力，以一生还能够如此谦虚的话呢，那我们身为学生的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呢？啊，好，接着下来呢，第六个是恭敬。恭敬呢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呢是对长者啊，对长者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长辈呀，然后现在既然我们都是以佛教佛弟子的身份来讲经嘛，所以对这个长者呢也表示说对出家人僧团啊老师啊，所以对长者要有恭敬。怎么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恭敬呢？比如说在和老师相处的时候呢，如果老师是坐着，学生就不应该站着和老师说话，因为你站着跟老师说话呢，你比如说你身体又很高大啊，那万一你的老师是非常身材非常矮小的呢，那你再跟他讲话呢，就好像变成你高过他了啊。因此呢，应该如果老师站着跟你讲话呢，你们就应该处低位，站在低一点啊。那如果是老师站着说话呢，啊，你就不应该坐着，就应该站起来合掌，啊，听取老师的讲话。如果老师站着说话，你再坐着大摇大摆的坐着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啊。然后呢，在任何时刻呢，遇到老师、师长或者出家众的时候呢，应该双掌合十，在胸前啊。胸前双掌合十，稍微鞠躬一下，当作一种尊敬啊，一种恭敬心，是展现恭敬与谦下的身行为啊。一个恭敬的学生呢，非常会受老师的钟爱的啊。这是第一个要恭敬的。第二个呢？在为佛教办事的时候，或者在师长吩咐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或者在为佛教办事呢，也应该非常恭敬哈，不能够马马虎虎啊。因为当你马马虎虎的话呢，事情就做得不好，事情做得不好呢，影响就会很大，不是影响你个人，影响到整个做事的。影响整个形势的这个进展嘛，啊，其实可以说是影响蛮大的。那就是因为自己在做事的时候不够恭敬啊，能力是另外一件事啊，有能力但是不恭敬的话呢，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好。但是没有能力有恭敬心，或者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因为你会去询问别人啊，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哈、啊，所以这个恭敬心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让你的累积的功德啊，你对佛教付出的呢更加圆满啊。如果你做得非常有恭敬心的话，那第三个应该起恭敬心的是听经的时候啊。听经的时候呢，每次佛陀呢在讲经的时候呢，他都会叫比丘们，你要以恭敬的心 来聆听。你看他一定会先讲这句话的。为什么佛陀这么强调这个恭敬心呢？因为当你在听经的时候呢，你能够起恭敬心的话呢，你就能够跟法相应、啊、跟法相应，那个法很容易就流进你心中。那如果你能够在当下也能够随着法意来观照的话，诶，或者在听经的过程中呢，也可以证到须陀洹呢、啊、这个在佛陀时代呢，很多人呢都是以恭敬的心听经而证到须陀洹的。现在的人呢就比较不一样了，现在的人呢很少有这个恭敬心啊，因此在听经的时候呢，心也是散乱，或者在想东想西，或者是他听的时候呢是用耳朵来听的，他不是用心来听。如果用心来听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法一直流进你的心里，你可能还维持呢啊，法喜充满，全身都好像有法喜这样啊。所以这个恭敬心呢，在佛陀时代呢，用恭敬心来听课呢，可以让他们当下就证悟。那经，因为我们离开佛陀时代太远了吧，对啊，在听经的时候当下证悟呢，我们已经不属于这类的人了、啊、虽然不能够当下证悟呢，但是在听经的时候以恭敬心来听呢，还是很容易跟法相应，可以产生很多的法喜，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让你的未来，你的修行，包括你过去世未来世呢往生善道、哦、比如说你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想到我听经的法喜的话呢，也可以带你往生善道、哦、因此呢培养恭敬心很重要。在之前讲到罗侯罗、啊、罗侯罗呢讲到他非常好调教，他另外一个很好的缺点、很好的优点呢就是这个恭敬。罗侯罗呢他没有仗着自己是佛陀的儿子而气势凌人、啊、反而非常的恭敬。那他的恭敬心跟好调教呢是出名的。有一次呢一位比丘呢想要试探他，就故意呢把一些垃圾呢扫到一间孤地的外边，然后指责罗侯罗说，罗侯罗你为什么把垃圾呢倒在这个孤地的外面呢？那如果是我们呢、啊、我们一般人呢、啊、都很想为自己辩护嘛、哦、就马上辩护说，诶，这个垃圾都不是我倒的，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呢？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诶，你这样讲也没有不对吗？因为这个垃圾的确不是你倒的，那你现在指着我倒的，你是冤枉我，诶，你去辩护也没有算错。但是呢一个谦虚好调教的人呢，他不会去跟长者 argue， 不会去跟 长者呢争议。你既然说我倒，那我少掉了我多一分功德，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为什么要去跟你争辩呢？啊，跟你争辩呢是我是胜了，但是表得出我的人比较怎么讲呢，不柔软嘛，不柔软，然后斤斤计较嘛，既然不是你扫的，你现在扫掉也没有什么嘛，为什么要去跟他们争？为什么要跟长者啊？尤其是他是沙弥的时候，沙弥是一般上都是顺从这个比丘的，就像老师顺从就像学生顺从老师。所以呢，一般上如果比丘呢有讲这个罗侯罗的话，罗侯罗他都不反驳的。啊，就算不是他做的，他都很高兴的把他扫掉一边，也不去为自己辩护，这种就叫做恭敬啊。这个恭敬心哈、啊，在家人比较难做到，因为你们的环境啊，不像我们出家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僧团里面，都时常要培养这个恭敬心，看到比丘就要合掌啊，就要跪，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这样的恭敬的行为来对待我们的长者。但是你们在家人嘛，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出家人，因此呢，你们有时候呢，变成以一个，不太会 在生活一方面不太会表现这个恭敬，这个也是情有所言呐 叫环境制造，环境造出来的错误。然后接着下来呢，是敢勇于认错，勇于认错呢，勇于认错是个非常重要的啊。我在吉隆坡，在巴生马来西亚，有一次开示呢，跟大众分享的时候呢，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离开，自从我离开僧团过后呢，然后出来十多年呢，都是跟居士在一起，然后呢，这十多年呢，让我发现到一条不变的真理，就是对居士来讲呢是不变的真理哈。那因为看多了，后来也觉得，哎呀，大家应该居士们都应该都是这样的了。那我就跟他们讲是什么真理呢？那就是当一个居士们被老师指出错误的时候呢，很难找到一个居士呢会当下跪下来跟你忏悔，跟你说对不起 ，ask for forgiveness 啊，很少看到这样的居士。要看到这样的居士是难，实在是难上加难的哈。那我就跟大众们分享，我说我是多年的经验呢，差不多是每一个居士呢，当他一发现自己错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恐惧，很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被责备。所以因为害怕被责备呢，他们马上就要推卸责任 defense 啊，就先为自己辩护嘛，保护自己嘛，自我保护。所以呢，当老师问起的时候呢，他们就百般借口啊，为自己辩护呢，推卸责任。那你我是觉得很好笑，我们老师会不知道吗？我们老师会不知道学生推卸责任吗？我们肯定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样的学生可能太怎么讲呢，太弱了一点了，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有时候我们也就算了，但是内心就知道了这学生都是这般不能够提不起勇气在师长面前道歉的。所以当我把这个分享呢讲出来过后呢，有一个居士呢就说，哎呀师父呢，我刚才是在很后悔呢没有把你讲的这一段话呢录起来，如果我录起来的话呢，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他想呢肯定对很多在家众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学生也不错哈，他至少啊能够觉得我讲这个话对他有用。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呢，这个学生啊，讲这句话的学生啊，马上就做出一件非常大的错误，让我在机场呢受尽折磨，因为我不吃金银钱嘛。然后呢，他又没有给我 do not pay for my luggage， 没有怎么讲呢，没有给我行李付钱呢。然后我在当场，我要飞美国，我行李没有钱给啊。哇，结果在机场把我折磨到半死，害得我飞机也差点飞掉所以这个学生后来也是很，因为之前他听了我那个经嘛，如果他没有听我那个经，我相信他也不会道歉，但是因为他听了我那个经过后，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也道歉了。那当初呢，我的确是非常的恼怒一下，因为我飞机就要飞了，然后我身上没钱，我心里怎么办呢？我要飞美国的哈。但是就是因为他一声道歉呢，我所有的恼怒都消散了，就不再追究了。如果他不道歉，我肯定啊很不喜欢这个学生，这么严重的错误能一句道歉都不会的话呢我觉得做人就会失去了他自己的涵养，这是对自己的这是一个人的涵养来的。做错不会道歉，表示这个人太没有涵养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有这个勇气呢，知道自己做错呢一定要道歉好。而且当你一 当你一句道歉呢，那个人就算多么气你啊，多么生气你呢，他的气都会消了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好过那个人记恨于你。嗯，第七个呢是感恩。感恩呢，佛陀说呢，世界上呢有两种稀有的人，哪两种呢？一种是为众生谋福利的，像佛陀这种人，一生中都是在为众生谋福利啊。而是一些比丘出家人呢，一生中都在为别人谋福利的人呢，这种人是世间上很少有的。另外一个呢是知恩图报者，感恩啊，人家给你一点好处呢，你永远都记在心中呢，永远都想机会报答啊，这样的人也是世间上很少有的。所以我们希望要成为一个世界上很少有的人，我们不能够像佛陀这样呢为众生谋福利，但是做一个感恩的人也是不是很难做得到哈。尤其是感恩那些把这个正法啊传到你心中的啊，把正法传到你心中的人呢，佛陀讲呢，其实呢比父母的恩德啊还要大，因为父母带你来轮回，但是呢把正法传给你的人是带你解脱轮回啊。对这样的人呢，我们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呢，我们是解脱不了轮回的。嗯，好，第八个呢是不出炉哈，不出炉呢。也是说，修行者呢，在行为、语言以及意念上呢，要保持不粗鲁，也不轻率哈。比如说，与出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避免大声的尖叫；然后与出家人坐在一辆车的时候呢，如果出家人没有讲话呢，他尽量就不要讲话。啊，有时候呢，我跟学生们出门呢，我坐在前面嘛，我想休息一下呢，但是后面的学生两三个小时都在讲话，哇，对于我来讲呢是头脑轰炸，嗯，所以这样的学生呢也是说有一点粗鲁了，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方向上啊，嗯，所以呢跟师长在一起呢，不要高谈阔论，不要大声尖叫，滔滔不绝，也不要比手画脚的啊，嗯，也最重要是也不可以打断师长讲的话，师长话还没有讲完呢，他就要先发表意见了，这种叫做很粗鲁的行为啊。所以要怎么避开自己不粗鲁呢？就要提起正念了啊，提起正念呢，知道自己的身口意啊，尤其是跟老师在一起，更加要提起正念啊。好，第九个呢是宽容，宽容呢就是。每个人都有缺点嘛，哈，宽容呢就是将心比心，知道自己有缺点，别人也是有缺点，所以呢，有时候呢，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来看事情，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因为站在自己的角度呢，自己永远都是对的，别人永远都是错的。如果你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呢，你可能能够谅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说他受的家庭教育啊，他当下的情绪啊，哦，以及是他内心的懦弱等等，哦，如果站在他角度上来看事情呢，我们就很能够宽容跟谅解，嗯，好，最后一个呢不轻易批评别人，哦，增加我慢，哦，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呢，一般上的人呢，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想要批评他。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增长了我慢，增长了自己的我慢。因此呢孔子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其实佛陀也是有讲，佛陀在这个政治部呢不是在这个中部也有讲，有一篇也是专门讲这个的哈，但是因为那篇很长嘛，所以我没有以那篇为我的这个 guideline， 我是以孔子的一句话来说。孔子讲呢，见贤思齐，见贤思齐是什么意思呢？见到贤人呐， 见到好人比我们更上等更高等的人呢，我们就要马上向他看齐，希望也做到像他一样，叫做见贤思齐嘛，见不贤而类至省。那见到那些充满缺点的人呢，我们不是去批评，而是先看自己有没有像他那样的缺点，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进步。如果看到有缺点的人我们就批评批评批评的话呢，我们就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自己有多高高在上，而别人都充满缺点，所以增长的我慢嘛。但是如果见不贤者见这些充满缺点的人呢，我们也看看内省一下，诶，我们是不是也有他的缺点呢？我们是不是像他这样不恭敬？是不是像他这样粗鲁？是不是像他这样傲慢？是不是像他这样吝啬？是不是像他这样喜欢推卸责任等等呢？如果有的话呢，那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批评他人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感到很高兴我们没有他的缺点所以呢，最后一个呢，我们应该要培养的品德呢，就是不轻易批评别人呢，以防自己增加我慢。那在见到贤人的时候呢，要向他看齐；见到不贤人呢，要自己呢内心要自省看自己有没有拥有他的缺点。这样呢，我们在能够具足这些品德呢，我们的修行呢才会更加顺利，我们的人际关系呢也会更加好，更加顺利。这样呢，不只是在修行上有进展呢，也可以制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对大家呢，大家生活在一个比较和谐的这个环境里呢，也会比较快乐一点好，今天的这个如何培养优良的品德呢，就是讲到这儿了。